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杨天成，非常开心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彼此的分享，彼此的鼓励。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到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到十节，我们用和合本修订版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神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坚忍。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你们成为效法我们更效法主的人，因圣灵所激发的喜乐，在大患难中领受了真道。从此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第八节，因为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播出去，你们向神的信心不止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传讲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是保罗所建立的，也就是在公元五十年初期，当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所建立的教会。但是保罗并没有在那里停了很久，因为当教会建立的时候呢，保罗生命受到威胁，所以只好被迫离开。当保罗离开之后，在哥林多期间看到当时的情况稍有一些改变，就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探访，那里了解教会的情况。当提摩太去了以后，传回来的消息令保罗非常的兴奋，因为看到这个教会的信徒呢，依然的坚守真道，并且能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对于在信仰上有些仍然不明白的问题，保罗呢，借着这个书信呢，做了回答。所以你看，保罗借着这两封书信，一方面是回答他们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坚固他们的信心。就整体来说，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呢，是保罗心目当中拥有美好见证的模范教会。因此呢，每逢提起这个教会，保罗的心中呢就感到十分的欣慰，一提到这个教会呢就充满了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到十节是第一封书信的开始，根据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称帖撒罗尼迦教会为模范的教会。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活泼见证的教会。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蒙拣选有生命根基的信徒；第二，跟从和效法主榜样的门徒；第三，宣扬和证明真理的宣教人。我们看第一部分，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蒙拣选有生命根基的信徒。第一节这里说，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教会在原文是 call out people， 也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第四节说，被神所爱的弟兄是蒙拣选的。一提到拣选，我们就想到有些人信耶稣，有些人呢不信耶稣，就会想，为什么有这样的结局呢？上帝是不是偏心呢？不公平呢？其实神是不偏待人的，不是神不喜欢你，只喜欢他。圣经说，神爱世人，他爱每一个人，甚至为我们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救我们。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不偏待人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呢？关键是我们听到福音的人是不是愿意接受主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的光景和事实，我们本身就是在罪恶和死亡当中的，结局呢，就是与神永远的分开。那信耶稣是什么呢？信耶稣就是离开罪和死亡，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打个比方，两个同样的人都听了福音，一个接受了，但是呢，另外一个人没有接受。不信的人是因为他没有接受神恩典，所以他还是在原来的罪和死亡当中。那你说神有没有拣选呢？神其实让我们都听了福音，但是那个不愿意接受福音的人，因为怀疑，因为拒绝呢，就得不到这个救恩，就在那个与神永远的分隔当中。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救赎的工作，替我们受死代赎，用他的宝血来涂抹我们的罪，从死里复活来救我们，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听到福音，让我们愿意接受。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这个恩典就临到了我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得到这个永恒的福气。回想当初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帮人去了教会，但只有我一个人愿意留下来听慕道班，后来接受了主。那你说这是什么呢？只能说这是神的恩典。再有就是我愿意接受主的恩典，之后神就不断地带领我，栽培我，训练我，让我不断地成长。一年多以后呢，我愿意一生来跟随主，侍奉主。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人呢，以为信了耶稣，我就拿到了一张去天国的通行证，然后呢，就照样的活在地上，我行我素。什么生命的建造啊，追求啊，服侍啊，通通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什么叫信耶稣呢？就是不单接受主的救恩，得到永恒的生命，更是愿意一生来改变，一生来跟随他，这才是真正的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看看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不单信主，更是有美好的生命的根基。第三节，我们读和合本的修订版，在我们的父神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坚忍。你看到这是什么呢？生命改变以后的表现。这三样的表现呢，就是衡量我们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成长了多少。第一个，因信心所做的工作，这是信心的工作。我们信主以后要做工， 不单指是教会的活动或者服事，更是指到我们生命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所做的工作就是信心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得救需要信心，我们跟随主也需要有信心。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需要信心的，这就是信心的工作或者信心的功夫。信心帮助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同时呢，也帮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当中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当我们去有信心面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或者我们面对教会的方向、团契的发展等等，我们都是需要有信心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也是从主的话而来的。我们可以向神来支取，靠着主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成长。记得有一位听众在他的电话当中呢，来跟他对话，他讲到他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他从小跟着父母信了主，去到教会，但是他自己本身不是很明白，那结婚以后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追求，后来呢，跟自己的家人呢，也没有很多的追求，也没有很多的读神的话语。后来儿子在车祸当中离世了，他觉得神呢借着机会来惩罚他，他觉得自己将来呢受审判下地狱的，所以他没有信心，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那我们在电话当中鼓励他，你既然有了神的生命，你应该好好的在神面前追求努力，更是把福音传给你的家人。那他总是说，那我儿子下地狱，我也下地狱怎么办呢？我们就一直在跟他讲，你要相信神对你的拯救是永远的，当你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要紧紧的抓住，不要再回到以前的那里面。你还有一个儿子，为了你第二个儿子，你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追求，为你的全家来祷告，带领你的全家在主的面前追求。所以当一个人不但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更是靠神的话语，靠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有信心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第二个，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这里讲的工作就是爱心的劳苦。做成神的工，不只是说我光有信心就够了，也需要有爱心，就是爱神爱人的心，并且用劳苦去服侍人。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上帝让我们进入到教会，不单是为了敬拜聚会服侍，实际上也是让我们经历和实践主的爱，一方面是领受神的爱，同时呢也能够去分享爱，在教会当中有爱的互动。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所付出的爱的行动呢不蒙人悦纳，有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误解，甚至呢对我们有一些攻击。我们真是需要回到爱的源头，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经历他的爱，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出爱，我们靠他能够不断的更新，以至于我们有爱心的劳苦能够去帮助人。保罗在提撒罗尼迦传福音，不断地受到攻击和毁谤，被迫要离开这个城市，但神呢，没有忘记他所付出的，将得救的人加给了教会。直到后来他从提摩太那里知道教会的消息，他的内心得到安慰。我们知道在100多年以前，很多的宣教士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曾经听到一个故事，他们到了南美的一个地方，一个偏僻的地方传福音，后来呢就没有了消息。100多年之后，有人通过一些传记历史的文献看到了当初有人向那个地方传福音，但是不知道那里的光景怎么样，所以有些记者还有一些机构的人呢，他们一起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里的人呢都信了耶稣。主纪念他子民的爱心的劳苦，没有忘记他们。所以当我们愿意付出爱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付出这个爱心的劳苦的时候，神都知道，他必纪念。 第三个，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坚忍，这里提到一个坚忍的盼望。保罗在当时艰苦的环境当中勉励在这个当中的信徒，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动力是什么呢？动力就是忍耐盼望耶稣再来所带给的荣耀。你看到整本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重点呢，不断地讲信徒如何的来迎接主的再来，花了很多的篇幅来描述主再来时的光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用这个至战至轻的苦楚和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做了个对比，这个短暂的艰难将会过去，信徒在将来的主的里面得到永恒的荣耀和喜乐，因此呢，就能够忍耐，就能够面对现在的光景。神允许我们处在各样的艰难当中，会经历不同的挑战，而这些呢，会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主，更有盼望主的再来，同时呢，也能够经历主的应许和同在。这个呢，就是我们侍奉的动力。什么是真信徒？就是蒙拣选有生命的根基，生命改变的信徒，面对各样的环境有信望爱的生命表现的人。
诗篇十九篇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良苑讲台，
第二个，在五到八节讲到跟从和效法主榜样的门徒。保罗赞许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信心的行为和榜样，他们不但因信成为信徒，他们还愿意委身成为主的门徒。什么是信徒呢？信徒就是愿意接受主救恩的人。什么是门徒呢？就是愿意一生将自己完全的摆上，委身来跟随主、侍奉主的人。我们看了经文第五节，保罗自己的见证；第六节，帖撒罗尼迦信徒的见证。我们看到三个方面的表现，一个就是满有喜乐的，他们在大患难当中仍然靠主喜乐。动力是什么呢？动力就是在艰难环境当中，不是靠环境，而是有内在的神的恩典。这个动力就是神给他们恩典，使得他们有喜乐。你看到第六节，凭信心和所赐的圣灵，这个就是他们在艰难环境当中有喜乐的源头。第二，领受真道。你看到他们在主的面前凭着主的道，能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依然的能够结出果子。第三，效法基督。第六节第七节讲到他们不单效法保罗的榜样，更是效法主，成为众人的榜样。保罗效法主，成为信徒的榜样。最可贵的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也同样的效法保罗，并效法主，更是成为所有信主人的榜样。什么叫门徒？就是委身跟随主，效法主，成为别人榜样的信徒。你看到他们效法保罗的榜样，跟随保罗，效法主，更是成为别人的榜样。主成为了保罗的榜样，保罗也效法主，成为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榜样。照样，你看到这些信徒，他们把这些见证活在众人的面前。记得我在信主的时候，对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影响的，就是为我受洗的牧师。他栽培让我生命能够成长。他是一个宣教士，很多年以前，他到台北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影响了很多的人。他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同主的关系。他曾是一个军人，身材魁梧高大，但是呢，他对主是绝对的顺服。 80多岁的人，他腰腿都不好，但是他每天晚上都跪下来在主的面前一祷告就是一个小时，这对我影响非常的大。多年以前在某个地方呢，参加一个国际的会议，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坐在一起的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其中有几位的人呢坐在一起，我问他们是从哪里来，他们是从泰国来。那后来我就问，你有没有认识一位这个牧师，他说啊，非常熟啊，我们是从小跟着那个牧师的。原来这几位的传道人呢，他们从小就是受这个牧师的影响，他们从小就被这个牧师带领来跟随他，栽培他，训练他，现在他们都成为了传道人。所以一个牧师的付出和摆上影响了众多人的生命。今天你愿意跟随主，效法主的榜样吗？尤其是当中的传道同工，你是否也愿意成为其他所有信主人的榜样呢？第三个，宣扬和见证真理的宣教人。我们看到第九节第十节讲到教会在面对逼迫患难当中的时候，他们不单单能够站立得稳，更是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人。他们没有躲避，他们没有逃避，他们是美好见证人。第七节，他们的见证影响到马其顿和亚该亚很大的地方，也就是腓立比、皮利亚、雅典还有哥林多一带。第八节，不单传到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也就是他们所传的福音传遍了整个的希腊半岛，甚至保罗都说用不着我说什么，看出他们生命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那么他们为什么有如此大的生命的表现和见证呢？保罗在那里短短的3个星期的时间，从栽培事工的角度来看根本是不够的，但是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果效呢？很简单，就是他们效法保罗又效法主。可以想象保罗的宣教在那里那么短的时间，但是他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建立训练这些门徒，让他们生命能够成长。你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保罗是服侍的心态，第八节讲到他是一个服侍的心，他无论走到哪里，他是要传福音，建立教会，建立信徒的生命，这个见证影响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你看到保罗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无论在哪里，他都是用神的话来去辨明圣经的真理，所以这个影响到当时的信徒，以至于这些教会的信徒他们把这个见证能够活出来。你看到这给我们今天我们的同工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命会影响到所有信徒将来他们的表现。你看到第五节讲到保罗传福音的心智和态度，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单借着言语，也是借着全能，借着圣灵和充足的信心。你看到保罗是有言语的，也就是有神的道的。第二，就是有全能的，也就是有权柄和能力的。第三，是靠着圣灵。第四，是靠着信心。第五，是见证。你看到保罗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不是随随便便，只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美好的见证。我们再看第九节第十节，帖撒罗尼迦信徒的生命见证，他们的一个表现就是不单靠口传，也靠身传。我们再看第九节第十节的经文，新译本的翻译说，他们都诉说你们是怎样接待我们，而且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并且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这就是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的那位耶稣。你看到他们有三方面的见证，第一，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有归向真神的生活， 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那个地方很多拜偶像的，但是他们脱离偶像归向真神，以至于他们活出是一个美好见证的。第二，他们有侍奉真神的生活。过去他们是像奴仆一样的侍奉那个假神，他们现在当他们改变以后，他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更是他们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和生命活在众人面前。他们把假的丢弃，真诚的来顺服主，甘心的来服侍主，以至于他们的见证影响了很多那些拜偶像的人，那些生活在罪恶世界当中的人。第三个，他们有后主再临的生活，他们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积极的盼望主的再来，更是有勇敢的去传讲神的救恩，让人都能够在那个时代能够得救。所以你看到他们面对这样一个光景，表面上不是一个很平稳的这样一个环境，但是他们愿意把福音能够传出去，更是盼望主的再来。所以他们的见证表现影响了很多的人，他们面对主再来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将来有美好的奖励和主给他们的恩典。所以今天你我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处境，我们是否真正的不单有主的生命，不单有主而来的恩典，我们更是成为跟随主影响别人的人，更是能够成为一个证明和宣扬真理的宣教人。今天我们面对周围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生活在罪恶的时代，他们面对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是否成为一个世上的光，照在山上的光呢？能够用我们的生命见证影响到周围人能够信主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三个部分，愿我们这三个部分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动力，我们成为蒙拣选有生命根基的信徒，成为一个跟随和效法主榜样的门徒，也成为宣教和证明真理的宣教人。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特别是我们当中的传道人、牧者，盼望我们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影响别人，让人一生来跟随主，更是用我们的见证来帮助每个信徒跟随主、效法主，盼望我们的教会呢，都能够成为一个宣扬和证明真理的宣教人。好，我是杨天成，愿神赐福每一位，在神的里面能够成为主的见证。愿神赐福你，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